欢迎回到4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就在南北韩峰会下星期登场之前，朝鲜半岛局势出现惊人的转机。韩国方面表示，各方正加速谈判，希望在峰会期间发表结束战争的宣言，缔结和平条约。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四更出人意料地宣布，朝鲜已经放弃了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的要求，只寻求安全保障，和美国终止其敌对政策。那么韩朝峰会前金正恩华丽转身是诱饵还是真心？朝鲜半岛如果真的实现永久性和平，美中韩朝各自的得失如何？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夏明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那么韩国官员已经说了，就是说现在正在推动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说韩国和朝鲜两个国家在下个星期的峰会期间呢，就签署这个永久结束战争的这个协议，来签署这个和平协议。您觉得如果真的如此，这个事情会如何彻底的改变这个东亚的这个战略格局？首先听听您的分析。
对，我们知道朝鲜半岛的对立了，那么是二战以后冷战和热战呢那个继续这个存在的这么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区。如果呢就说53年当时呢只是一个停战协议，那么今天呢如果能够签订和平条约的话呢，那么当然是对处理就是解决朝鲜半岛的局势哦就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现在呢就说我们就在预测两韩呢就北韩和南韩呢，那么他们呢就说在下星期如果公布他们的联合声明的话，那么会有什么重大的突破？那么目前来看呢，就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似乎呢就是两个就是朝鲜半岛两个政府呢，基本上都能那个接受，也都在那个达成了共识，而且美国呢那个也在要求，中国呢好像呢也在鼓励，所以呢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说，基本上可能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呢会作为一个原则，作为一个就是目标呢会确认下来。那么但是另外呢就是两个问题，那么一个是时间表，那么它的进程是怎么样的？因为根据中国目前的说法，就是要怎么样有阶段的，或者是要先那个北朝鲜做些事情，美国或者日本、韩国要做出回应等等。那么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是不是北朝鲜会拿以此来做个诱饵，或者来那个就是给自己松松绑，因为他现在呢面对的制裁了，恐怕已经呢就是喘不过气来了。那么这可能呢他不会遵守他的诺言。但是另一方面呢，人们呢又在那个就是猜测了，就说如果金正恩他现在最担忧的是他政权的安稳，如果有一个和平的这么一个条约的话呢，能够保证他的政权安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金正恩能够得到他的那个就是政权安稳以后呢，能够接受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点从目前来看呢，金正恩可能在已经有核技术和原子那个武器的突破的情况下，他如果那个接受一个和平条约，接受美国的承诺，同时呢，我相信美国北朝那个韩国还有就是日本和中国呢，在提供某些经济的帮助的话呢，那么可能北韩呢会做些让步。
好的，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三胖放出这样的风啊，已经是第二，对北朝鲜政权来讲已经是第二回了，不稀奇，无非就是因为想终止外部的制裁，所以呢，采取一系列策略手段。那么像这个三胖过去是朝鲜政权已经玩过这么一招了，所以今后第二次宣布退出这个废除核武器的条约，或者第 N 次退出都是完全可能的。剩下的问题是，周边国家还有周边的政府到底怎么相信他？现在在周边的相关的南韩、美国、中国这三个国家当中，只有南韩的县政府是真正相信他的。那么南韩县政府的想法错在什么地方？我下面后头再说。
好的，陈伯公先生。
对，这个我赞成小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基本上不见得要相信朝鲜和金正恩现在这个宣誓，因为这个政权呢是在历史上这个就有这个记录，恐怕是个大忽悠、大阴谋。因为金正恩政权有这样的记录，就是单方面撕毁了南北停战协议，单方面的切断了南北军事热线电话，单方面的关闭了韩朝共同经营的开城工业区，而且大量的驱逐韩国工人，这发生在2013年。而且他的父亲金正日更是单方面的这个悍然退出了核不扩散条约，发生在2003年。说这样的政权、这样的独裁者，对他们来说，协议就是一张随风乱舞的纸。 随时可能成为他废纸。如果他们的贪欲、他们的这个敲诈得不到满足的话，他随时可以撕毁协议。所有的协议、协定、条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张废纸。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再一次的提出要承诺这个、承诺那个。他当然跟这个南北韩会谈、跟文在寅会谈，是表达这个无核化的意愿，这个太低度了。表达一个意愿跟签订一个协议带到执行，那是漫长的路要走。这个中间过程中稍有不如意、不诚信，他就会回到原点。所以国际社会对此要保持高度的警觉。
好的。我们知道文在寅总统星期四表示呢，朝鲜还放弃了要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的要求。我们知道以前朝鲜一直把这个做成要进行和谈的一个先前期条件，那么说朝鲜呢现在只寻求来自美国的这个安全保障。那么所有这些种种金正恩的表态，确实好像是韩国和美国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一反过去的常态。我就想听听夏明教授，就是说我们知道金正恩到目前他能够周旋于各个大国之间就是靠着他这个核武器，那么他是不是真的可能放弃这个核武器，把他所有这个筹码都完全放弃掉？你觉得这个现实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对，我觉得核武器了是当然是金正恩抬高自己身价的一个关键的因素。这种他最终要放弃核武器了，我觉得就像刚才两位分析的一样的了，我觉得他可能是做一些表面文章，可能是阳奉阴违，这种可能性呢，根据他的这个过去的这种记录来看呢，我觉得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呢，我想解释一下，就是说金正恩呢，他呢在目前的这个整个格局中呢，他抬高身价了，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因素，我就想用一个就是地产商的这个术语了来做这个就是比喻。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买房的话呢，人们呢都是建议就是说你在最富的地区了，那个买最差的房子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增值就最快。其实呢，在东北亚地区呢，你可以看到了，它就是最富的这个地区了，那么北朝鲜呢是最破的房子，那么因为它呢可以了，就是说亡命可以破罐子破摔，而它设计的几个都是国际那个大国，那么无论是美国在里面卷入，还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还像日本还有韩国了，那么所有的都是有很多的坛坛罐罐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金正恩呢，我觉得抓住了那个就是说人们的这个心理了，那么他用他的这个就是一种绑架战略了，我觉得提高了他的这个地位，因此就把这些所有的大国呢搞得就是焦头烂额，让他们围着他团团转。
好的，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已经对这个韩朝签订这个和平协议的前景呢表示这个支持哈，中国呢没有只是泛泛的说支持和平，但是没有对这件事情表示态度。我就想问一下，现在美国、韩国好像都在跟这个金正恩拉近关系，关系升温，你觉得中国在这中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心里面现在看到这些种种的这个突破和进展？
我想要分析中国的立场，需要了解我们现在为止没有谈过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韩国本身其实是分裂的。那么整个韩国社会，包括特别是政界和学界，它的精英分成两派，一派是拥护朝鲜派，一派是朝鲜威胁论派。那么现在的总统文在寅是左派政府，他们是拥护朝鲜派，就是认为这个金正恩的朝鲜政权是可以信任的，他的核武器是绝对不会打向本民族，不会打向韩国的，那只是威胁美国的，为了应付美国的威胁。所以甚至有一种在左派政府里更极端的观点，就是美国才是朝鲜半岛威胁的真正来源，只要美国撤军了，没有战争威胁了，那么韩国和北朝鲜就能统一，和平统一。那么这是一种说法，一种看法。之所以现在三胖似乎取得了某种主动，原因就在于他有一个大托，就借夏明刚才那个房地产市场的营销策略来说，这个托就是文在寅。文在寅拼命的帮着他托这个金三胖的一系列说法。那么韩国还有另外一派，现在是处于比较低调的位置，就他们根本就怀疑北朝鲜政权的所有的言行，不信任他们。他们认为韩国真正的保障恰恰就是美军的保护，没有美军的保护，韩国就会被置于北朝鲜的控制之下。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美国不能干涉韩国的内政，所以只能顺应韩国现在这种状态。韩国政府左派政府想干什么，美国只能相对这个激动的做一些调整，但调整有限。美国现在采取的做法是，我不管你韩国想 怎么拥抱北面的那个老虎，我只要求说韩国北朝鲜承诺不攻击美国在韩国的驻军，同时美国也把驻军从三八线撤回到了韩国的南半部，也就是说脱离和北朝鲜政权的直接的炮火接触。
嗯，
目的都是一条，就是美国不能背弃对南韩的军事保护，但是美国也不希望被韩国政府给卖给北方。
好的，我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其实是两难处境。
嗯，好，我想今天陈伯鸿先生对于中国和朝鲜关系的这个分析哈，我们知道跟金正恩会面以后，双方关系极度的升温。那么，但是实际上呢，很多的分析人士都认为，朝鲜实际上对于中国的这个政权实际上是可以说是仇恨，或者至少是不信任哈。我想我们大家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回顾大半个世纪的这个中朝关系，中国政府和朝鲜金家的关系其实经过了很多的起伏和曲折哈。你觉得就是说这种仇恨和不信任的这种心态会如何影响今天对于这个核问题的这个处理，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那个习近平跟金正恩会见做了这么一个安排，抢在这个韩朝跟这个金正恩跟文在寅会见，也抢在金正恩跟川普会见之前，那么搞了一个习近会在北京，那么接着还有一个安排，说六月份习近平要去访问朝鲜，就说一前一后想把这个美韩包夹起来。那么中国的企图就是一方面让自己不边缘化，另一方面让自己想继续主导这个韩国的就是朝鲜半岛的事务。但是这次中共看到这个韩北朝鲜出现和解的迹象，的确是五味杂陈，因为他非常这个看到这次的这个出现的和平曙光，这个和平这个协议的话，是因为是韩国的主导，朝鲜的响应，而最后的决定权是这个金正恩跟川普的会见才能拍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已经失去了主导权，所以说这次中国可以说是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的声音能听见吗？
听得到，
我的这个耳机里声音消失了。嗯、然后这个说到这个历史啊，能听得见我说话吗？这个怎么好了？说到这个历史的话呢，这次这个金正恩做了个表态，就说是这个并不把美国撤军作为一个条件，其实金家反复暗示未必要美国撤军。以前金正日就说过一句话，说理解美国在朝鲜半岛的驻军，因为金家很清楚，一旦美国势力撤出朝鲜半岛，那就中国势力会趁虚而入。而在历史上，金家三代都是保持表面上跟中国这个结盟，实际上为了西线的安全，事实上它是那个是对中长期分化的这个防华政策，这个对中国是防反的态度，他宁愿要美国的势力，也不会要中国的势力，这是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嗯，对，下面就是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很多时候不少的这个分析人士都觉得朝鲜金正恩曾经有这样一个企图哈，或者是说实际上这个内在的这个愿望一直没有放弃，就是说希望和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和美国进行直接的对话，而把中国放到一边，因为两国政权这金家政权，尤其是金正恩上任以来和习近平的关系是非常疏远的，所以一直金正恩的存在这个想法就是要和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您对这种看法是不是赞同？
对，金正恩呢，当然他有许多的就是不可预测性，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人的作为专制者的这个性格了，和他的那个生长的这个经历来看呢，他也是一个比较孤独、比较就是说霸道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们看从那个北朝鲜的目前的发展那个格局来看，因为中国了，那个对金正恩来说当然是越来越那个不靠谱了，而且呢，就说作为那个就是中国了，在过去了，你看到有几次了，也加入到了美国。国那个在制裁这个北朝鲜，那么所以作为北朝鲜呢，当然他一定要摆出目前这种困境，而且呢，在中国的国内呢也有各种政治压力，那么想那个抛弃掉或者切割掉就是金正恩呢或者北朝鲜这个包袱，所以呢，我觉得有可能呢，就是说金正恩呢他会采取一个更灵活的那个措施，在那个中美还有俄日那么之间呢寻求一个更大的空间。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当那个川普跟金正恩他们在目前在确定他们要在何处会谈的时候，现在来看呢，他们已经排除了在北京，那么所以呢，就说会谈的地址了，既不会在那个北京呢，可能也不会在那个韩国，那么所以呢， 他们现在都有大概有五个地方会那个选。那么所以我相信呢，这五个地方呢，我的一个感觉，我的猜测，第一猜测我认为会在瑞士，因为金正恩在瑞士留学的，作为一个中立国家，那么但是呢，我的一个直觉是他们一定会选择在一个西方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肯定的就是说金正恩呢，他一定会拓展自己的空间，而不是把自己的完全给就是绑架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上，受到中国的完全控制。
好的，当然我再请几位嘉宾每人再就这个话题进行一两分钟的点评，但是在此之前引用一些网友的评论。我们今天网友非常的踊跃哈，一位叫樊君毅的观众朋友，他说希望朝鲜彻底契合，接下来走向民主宪政，那样对中共的打击是最大的。还有一位叫 Sophia 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想取得一切的解释权，包括对于朝鲜问题，他们既不负责任也没有担当。我认为朝鲜极有可能出尔反尔，因为朝鲜害怕制裁，但是金三胖仍然继续核武器。他说金三胖的信誉呢是全世界最差的。还有一位叫民国一九四五的观众朋友说呢，金正恩做出的现在这种种承诺呢绝对是诱饵。他说历史上的专制极端主义政权不可能用政权统治来做利益交换。他说看看萨达姆、卡扎菲宁死也不愿意妥协，只是拖延统治时间。还有一位叫江高华的观众朋友说呢，南北韩即使签订了和平协议，两国的这个体制呢水火不容，所以还需要中共，除非北朝鲜政权垮台。另外一位叫琼阳安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共政权应该也是乐见停战协议的签署，但这个协议没有丝毫的意义，朝鲜仍然是一颗刺，这个刺没有拔掉就永远是一个隐患，而这个隐患会一如既往的被中共利用，签署以后反倒给了这个刺一定的安全期。最后一位叫李忠本的观众朋友，他说呢，金正恩玩弄大国的手法高明，和韩国联合起来将成为一个不可小视的力量。他说金正恩契合是不可能的，他说金正恩缓过劲以后，将来会有更大的惊人的动作。我想所有这些网友都有非常有意思的看法，那么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对这些网友的评论，您有没有什么点评？
同感。我想回到前面主持人问的问题，就是中朝两国历史上中国宣传是心血凝成的友谊，这个友谊有多大价值，对双方关系有什么影响，我想说是我的判断是毫无影响。历史上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之间，他们的相互关系，如果不是苏联对前卫星国那种军事占领，实际上是殖民地关系以外，只要没有占领关系，那么双方之间从来包括中国和苏联都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这种互相利用的前提是你对我有好处，我对你有好处，那么一旦某一方的价值从正面的变成负面的，双方关系就会出现摩擦，甚至出现对抗。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像民主国家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可以互相开枪开炮发动战争的，中国打过越南，中苏也开过仗，这个说明一点，中朝关系没有什么这个历史上可以给今后带来任何的这个启示或者帮助的作用。
嗯，
因为只要朝鲜像现在这样继续顽抗下去的话，它的负面作用必然导致中朝关系恶化。中国虽然可能给朝鲜提供经济援助，但是那个援助也是要换取一些东西的，达不到中国的目的，朝鲜就是一个负资产，中国就不会对他友好。
好，程破空先生，您对中朝关系的这个历史还是非常清楚，能不能请您简短的跟我们回顾一下，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就是说这中间有很多的波折，造成两国不信任，相互不信任的这个最根本的一些历史事件是什么，跟我们讲一讲。
对，中朝之间的这个私底下的这个对立、猜忌和仇恨，远远大于表面上的联盟与合作。那么当时这个金日成想这个越过三八线，想统一朝鲜半岛，越共产主义，他不得不靠这个中国或者苏联的支持。但是呢，他是对中国是可以说一百个不满意，非常的防范。不用说在朝鲜战争中双方的不和，中共这个彭德怀志愿军取得了他的指挥权。然后这个对这个对他们构成了所说的完全的不尊重，践踏他们的领土和主权完整。那么其中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韩国并不仅不要求美国撤军，而要求美国驻军来保障韩国的安全。但是北朝鲜 朝鲜方面却千方百计的要求中国撤军，那么中国这个不撤军，毛泽东不想撤军，最后这个金日成是通过苏联，通过斯大林那边来这个一施压说服这个毛泽东要求撤军，终于在1958年中国这个全部撤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而撤走之后在朝鲜的教科书上历史上根本对中国志愿军的历史只字不提，志愿军的这些陵墓啊都受到这个冷落，也只有中国游客去根本都不知道。然后在此前后，金日成对延安派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就是亲中派。到金正日上台，这个金正一代交给一代，金日成告诉金正日最大的事情是防华，就防中国，说金日成金正日又继续清洗了一个亲中派。到了金正恩时代，我们看见了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把亲中派的这个首领张承泽，实权人物张承泽手起刀落杀死这个习近平寄以厚望的这个张承泽，以为能够通这个控制朝鲜，控制这个金三胖，就被金三胖杀死。后来这个中共又养了一个备胎，这个保了一个备胎，就是金正男，他同父异长子，最后也被金正恩追杀到马来西亚给杀死。说这两件事情足以构成习近平跟金正恩的深仇大恨。说两人之间是互相不承认，两人先后上台2011年、2012年，互相不承认，互相不认可对方的地位，长达5-6年，最后终于。在这个韩国朝鲜半岛的局势，由于这个川普要跟金正恩会见，由于文在寅要跟金正恩会见，习近平不得不放下所有的这些暂时的对立，突然放下身段，热情的接待这个金正恩，所制造了一个表面上的中朝和谐，但是我相信内部的这些敌意和仇恨继续在那里根深蒂固。
嗯，好的，我想提醒一下观众朋友，那么韩朝峰会呢是下星期举行，那么下个星期的焦点对话呢，我们会进行2个小时的特别节目，专门来分析这次韩朝峰会呢取得什么样的成果，而且会后面的金正恩和川普的会谈留下多大的空间。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程晓农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